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再过五天，北京就要以盛大阅兵和庆典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当政已满70年，它也是当今世上最大的执政党。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共能否继续掌权，掌权多久，这一直是国际间探讨的一个大问题。多年过去，中共依旧当权，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毫无松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说，要长期执政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究竟中共是靠什么来发展壮大？70年来，中共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带给中国人民无数灾难，共产党为何还能在中国执政多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欢迎您。
玉文您好，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洪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洪振快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作为一位历史研究学者，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画面，那就是70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的一个景象。到底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政权呢？
中共夺取政权当然是靠武力，当然它也不仅仅是靠武力。那么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毛泽东还有一个说法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国家就是军队。他在建政前半年，就是1949年的3月份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说过，就是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那么可以看到，在毛的意识中的国家就等于军队，政治和武力是二者是高度统一的。这个呢其实呢也是民国政治的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一位研究员叫邓冶，他是邓小平的侄子，他呢是专门研究这个民国政治，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民国政治逻辑就是武力逻辑，武力可以决定民主的形式，决定民主的实现。那么这个不仅在这个中共这一方，蒋介石方面也是一样啊，他们都把武力看得非常重。当然我觉得呢，国民党的失败呢，这个他军事失败呢和他的一个组织的弱势也有关系。中共的组织呢是高度组织化的，他通过延安整风以后建立起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一个党一个中央一个领袖的严密组织，并且把这个支部建在连上，贯彻到建军之中。所以他这个军队呢，这个作战力是比这个控制力和作战力比国民党军队相对要强一些，要强一些。国民党方面呢，他内部呢各个派系互相拆台，组织松散。蒋介石呢，他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实际上对各派军阀的这个控制呢，这个能力有限。所以到1948年底，蒋介石还被逼下野啊，被这个总统被这个李宗仁这个代替。所以呢，这个组织的不同对中共的成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中共方面可以集结一切力量打赢一场战争，国民党方面呢，他是这个各怀鬼胎，组织松散啊，他给这个战争会失败。然后当然我觉得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方面，包括这个笔杆子啊，毛泽东说的这个笔杆子的宣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方面呢，就是他的宣传话语方面呢，在这个抗战时期竖起两面大旗，一个是抗日，一个是民主。这个呢民主这个抗日呢是民族主义，那么对这个跟以前呢他的革命话也是不同的，他吸引了很多人，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然后他的人才的储备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国际因素方面，这个美国当时也政策也有失误，他被中共的表面文章欺骗， 所以我觉得是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导致的中共的成功。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宋永毅教授，宋教授，您也是研究这个中国土地改革的这一方面的，可以说是顶尖的学者。也有分析说这个土地改革就是中共建政的一个基础。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洪先生他的分析，他认为枪杆子、笔杆子再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有国共的内战种种因素，促成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建立了政权。您怎么样看呢？中共是靠着什么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呢？
我第一个就是说我非常同意这个洪正快先生讲的，就是说中共啊最主要是靠军队。那么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毛泽东啊和中国共产党历来对于他能够取得政权呢一直是有说法，他的说法呢是所谓三大法宝，当然这个三大法宝是需要翻译的，也就是他讲的冠冕堂皇。毛泽东讲的第一个这个法宝呢就叫做武装斗争，那个很简单，我们给他翻译成为就是暴烈，是吧？暴烈无所不用其极。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政治工作、党政建设。那么这个我们实际上这个就是政治宣传，那个我们可以给它翻译成为谎言和欺骗。你看，第一个是暴烈，第二个是谎言，是吧？第三个呢，他讲的是统一战线。这个如果说这个统一战线啊，我们用现代的近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这个翻译下，大家很快就能理解，就是腐败。不仅造成他党的腐败，他的统战对象知识分子的腐败，还造成全民腐败，现在他要造成全球腐败。所以我给他归纳就是他能取得政权，他能维持政权就是三点。第一点就是暴烈，第二点就是谎言，第三点是最新发展，就是腐败。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土地改革，确实就是说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共的政治运动的一个原型，一个 prototype， 用英文的话来讲。那么这个土地改革呢，它就是包含了比如说我们讲暴烈，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搞土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共搞得这么残酷的。那个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广东原来叶剑英等人搞这个土改啊，他希望不用暴力，实际上暴力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毛泽东制止了他们，说你这个是和平土改，一定要搞暴力土改。结果是造什么呢？造成是村村流血，户户冒烟。那么我们这次的土改会议呢，我们根据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做了一个大月的统计，有多少地主不正常死亡，或者被杀，或者呢是在迫害中间被迫自杀，或者由此造成的死亡，大约是470万人。估计上好多学者也是持相同的观点，但是呢他们没有找到这些国家统计局的材料进行统计和推测。那你想想看，这个中共自己说啊，他说土改之前全中国的地主有2188万，然后等到1977年他自己内部的统计数字说所有的地主只有279万，也就是说他表面上一再说我们不使用暴力，实际上他是暴力把一个阶层完全怎么样以暴力进行了消灭。那么这个土地改革还包括就是说他进行的欺骗，他讲就是说土地改革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推动和解放生产力。中国的这个土地制度啊，这个租赁制度啊，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一个合同制，虽然它也有种种问题，它绝对不是这个封建制，不是这个欧洲的一个领主啊，他拥有你所有的农民，你是他的农奴。那么他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当时就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情愿的或者不情愿的受了他的欺骗。当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得很穿的，比如说当时著名的农业学家，康奈尔大学的博士 董时敬先生就上书毛泽东，坚决反对他的土改。他讲的非常的透彻，他说这个就是你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把其他所有的富裕农民全部搞光，然后以自己成为中国最大的和唯一的地主。那就是这个土改的结果就这样嘛。土改两三年以后，分给农民的土地就被全部没收，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土改更大的问题是从土改开始划分阶级，由划分阶级进入全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后的中共就依靠政治运动来治理这个国家，这是很重要的理论。
嗯哼，嗯哼，是宋教授，对对，在这里，
确实如此。
嗯，对，您确实提到了中共靠的这个多次的这个政治运动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政权。除了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土改之外，我们知道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中共在执政以后历次发动的这些政治运动。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灾难，包括中共自己都承认，这个文革是一个是一场十年的浩劫。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这样的一个给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一个政党，为何能够在中国执政这么长的时间？我想先请宋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背后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啊，这个我还是从这个中共本身的他所谓的三大法宝来谈。那么我刚才讲到了这个三大法宝中间第二个是谎言。那么整个的中共建政七十年以来，这些政治运动的真相，中共一直是严格的进行封锁。你比如说文革，到现在为止，文革被迫害致死的到底是多少人？这个绝对是党内最大的积累。那大家可能还记得，你们美国之音当时也参加援救活动，我1999年回国去收集文革材料，结果就被他们抓起来扣留了半年，关在监狱里面半年。这个就说明了，就是说他要进行欺骗。他完全说这个整个文革，比如说完全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整个共产党犯下的错误以致罪行。那么他们制造出来的什么就丢车保帅，他们就把这个就说这个是四人帮，这个是林彪，是吧？那个完全是如果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革。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啊，他也是在小范围的部分范围的纠正错误，比如说他进行了一些平反。那个世界汉学界啊，比如说这个德国的一个大学教授，他有个很好的观点，他说这些平反呢实际上是对中共延缓他的统治，进一步欺骗人民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什么？哎，一般的老百姓认为啊，哎，你是平反了吧，你犯了错误了吧，那就尤其在暴力的威胁之下，他不敢去进一步进行追究到底原因是什么。结果呢，历史真相长期得不到揭示，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中华民族的这个集体记忆啊从来没有建立过。有知识分子比如像我们海外的这种，我们想把这个真相揭露呢，他们严密封锁，结果就造成了怎么样呢？就是说中共对人民进行欺骗，结果老百姓呢也自我欺骗自己，尤其是知识分子。我刚才讲到了这个他的统一战线，他的腐败战线，你比如说这个这些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待遇有所提高，你如果说听我话的吹捧我的，给很多的钱，给你提高薪水，种种待遇，就制造了一个御用的知识分子阶层，结果就变成了共产党欺骗人，人们也自我欺骗。所以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标准啊急剧下降，这个也是我们要讨论到的，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还能执政，因为整个知识阶层全裸化，老百姓呢满足于一点点经济利益，结果呢就觉得那何必去反抗呢，那个我们现在不活得也蛮好吗？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中共继续执政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洪正快先生啊，您刚刚听到这个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还有刚刚这个宋教授提到，他说一个 健康正确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从来就没有建立过。那么这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让中共可以继续的在中国继续掌权和执政。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百姓呢不知道真相，中共通过控制媒体这个不让真相揭露，对揭露真相的人会进行这个打击，那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方面它是严厉的社会控制。那么这个社会控制呢是这个是非常严密的。那么还有呢，他这个就是被老百姓给洗脑啊，让他这个这样顺从，老百姓顺从甚至歌颂中共，那不会知道这个独立思考的，也不大部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那么还有一个宋老师刚才提到过的，就是这个经济安抚，那么这个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经济呢开始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老百姓的这个物质这个利益呢是有这个得到一定的满足，那么这个这个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追逐物质享受啊，他这个对政治权力是不是大部分老百姓可能不是很看重。那么中共呢对社会控制方面呢，它表现为对人的控制和对信息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呢这个有传统手段也有最新的技术手段。传统的手段呢这个它是表现为人盯人，现在这几年呢就一直得到强化，那包括这个单位控制，在这个体制内工作的人呢他们会由单位来这个出面对他行为进行约束，那么还有在公共场合各种安全检查，然后呢这个维稳升级啊，还有这个人海战术，这个大家知道的什么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什么的，还有就是进行这个网格化管理，然后呢个体呢是在网格当中啊，然后有这个有人专门盯着你，还有呢现在最新技术呢这个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个大数据啊，这个云技术人脸识别啊，行为识别啊，各种各样的技术啊，发展了各种的监控的工程，血量工程、天网工程等等，所以这样的严密的控制之下，就整个社会呢是这个各社会个体啊都是原子化的，根本没办法跟这个强大的组织对抗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共社会控制这个导致它能够继续掌权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洪先生，您特别提到了这个组织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场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当时他自己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大家来研究一下为何中共能够领导中国。那么当时呢就有不少的这个学者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和建言呢。那么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呢，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点，他说有几大原因中共能够领导中国，因为中共这种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洪先生您特别提到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那么针对这个所谓中共一个强大的组织优势的问题，我想请宋教授能不能简单来谈谈您的看法，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的确占有这样的一种组织上的一种优势呢？
如果讲到就是说这个组织优势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刚才洪先生也分析了，就是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它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集权主义的组织系统及其规矩。我刚才讲到了中共讲他第三法宝，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第三法宝是所谓的党政工作或者说是政治工作。那么你可以看到他这种组织系统啊，第一个是完全排他性，也就是说只允许他一个组织存在，那个就像黑帮组织，就是说我经过火拼啊，只有一个黑帮老大可以存在，其他的全部要消灭尽。那么你像土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它就是要摧毁乡绅文明。原来中国这个王朝几千年啊，这个天子的权力、皇帝的权力啊，它基本是到县一级为止。那么一般的乡村呢，它是有乡村中间的那些士绅，他们进行维持。而这个乡绅文明啊，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农村比较和谐，而且呢没有激烈的所谓的毛泽东和共产党讲的阶级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也确实培养了很多中国精英。远的不说吧，你说毛泽东的父亲是地主， 刘少奇的父亲是地主，邓小平的父亲是地主，中共主要领导人70%以上是出生于地主家的。哎，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他消灭了整个乡村文明，结果呢，就成为他的一个权力竞争。那么这样就是说发展下去啊，他这个组织啊，这种黑帮化的特点、法西斯化的特点，就造成了就是说这个其他的组织没有办法发展，社会精英完全被他消灭，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好的，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呢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今天我们谈到中共见证70年的特别报道，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谈到的是中共当权70年到底靠的是什么？
声音出现问题。
好，宋教授，那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制作人跟您联系一下，看看您是不是还能听到我们现场的声音啊？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网友。哎，对，我听得到您的声音。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们。
出现俄语。
哦。好，我请我们的制作人来帮您调整一下，谢谢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稍后再回到我们的宋永毅教授还有洪正快先生。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任何政党都是由一帮人组成的团体，各个政党本身都差不多，没有好不好之分，关键看制度。中共打着民主旗帜暴力夺取政权之后，采用的却是独裁专制制度，重点就是阻止信息流通，对人民进行洗脑教育，前30年闭关锁国，后30年封锁网络，饿死那是自然灾害，有饭吃是皇恩浩荡，要谢主隆恩，自己横竖都是伪光正。愚民教育下的人自然而然认为中共是不同于任何政党的神，是大救星，没有他活不下去，所以怎么能倒呢？而这位署名叫外援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是靠偷抢骗来壮大发展，中共如黑社会奴隶主，当政70年是非法执政70年，中共是极邪恶的组织集团。而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说，中共执政一个甲子年多一点，时间还长，未来向何处走不得而知，唯一确定的是乌托邦的试验还会继续，新百姓苦，亡百姓也苦。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请洪正快先生我们来谈一谈。刚刚也有网友说，确实两位嘉宾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不仅仅是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对社会的控制，那么让很多的这个中国人认为说，这个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是没有办法强大起来的，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强大，都是因为这个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一句说法。但是所以也有很多人在看到我们的讨论的时候，可能也会说，难道这70年来中共对中国就没有任何的贡献吗？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中共所带来的吗？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想请洪先生谈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客观的说呢，这个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呢的确已经有许多进步，那说中共一点攻击都没有呢，这我觉得也不够实事求是。但是要看到呢，就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呢是中国老百姓和党内改革派推动的，中共内部的保守势力，也就是毛派、极左派，他们一直是阻挠改革开放，然后阻挠中国加入 WTO 融入国际社会的。所以说呢，确实中国呢现在呢这个相对于改革开放这个之初呢，已经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年，这个公共设施的建设在很多方面硬件条件可能已经超过一些这个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呢，成就也是有的，不是没有，但是这个成就的取得不是这个中共的，我觉得主要功劳不是他的，因为改革开放的支出的这个推动也是由这个老百姓推动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宋永毅教授现在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宋教授您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可以，
不好意思。那么宋教授，刚刚我想请教洪先生的，我也想请教您，很多人会问，那难道今天中国的繁荣的经济发展就不是中共的功劳了吗？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论述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比较这个公正的来看啊，不是刚才洪教授说的也很好，但是你想想看，举个例子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根据他的 主要的这个政治工作，主要的这个思想状态，还是根据他日常生活的这个一些正常的人所需要做的任何事情。比如说希特勒也吃饭，希特勒也睡觉，斯大林也吃饭，斯大林也睡觉，是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这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正常的领袖呢？那就不能这么说。那么你看中共这个政府也一样，他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他需要维持这个社会。比如说中共不会说任何的人可以跑到大街上去抢劫、去强奸、去这个攻打这个任何一个百货公司和政府的大楼，这个不可能，因为他作为一个国家，他要维持这个正常的国家的功能。那么你说这个一个国家他要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中国人民的勤劳，中国人民的吃苦耐劳是有名的。那你这个中国人民啊，这个反对土改的董思敬先生啊说得很好，他说你只要给中国农民一个环境，你不打仗，没有天灾人祸，然后呢你不去整他们，这个中国的农业生产自然而然的会发展。这个话很有道理，就是说国家不是去干涉经济，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推动经济的发展。如果说你把这个国家基本的职能所造成的就说成是伟大领袖呢，伟大成就呢，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过了。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间，这个国家的职能本身他们都不能够履行。比如说广西的大屠杀，他进行大屠杀的文革完全是解放军啊，完全是民兵啊。你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我是说比如说西方的这个那些民主国家，很少有国家他的武装部队对人民群众进行镇压。他有一个法律，他有一个维持这个社会的一些固定的东西。而中共如果说维持了这些东西，由于人民的勤劳，刚才洪先生说的，由于党内的那些一部分主张改革的领导人，那么使得怎么样呢？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然后他就自吹为他的伟大成就。我觉得这个多少有一点恬不知耻。
嗯，接下来我还想请教两位嘉宾的，或许宋教授您可以先来谈谈，就是很多西方世界的这个中国分析人士也都认为啊，中国当它的经济发展起来，有了适度的发展以后，那么随着人民的这个收入提升，民生问题的改善，所以呢这个人民对于民主、对于自由、对于相关的这个要求也会不断的提升，有助于可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些西方学者发现实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我想请宋永毅教授先来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这样的情景并没有发生呢？
啊，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西方汉学界和西方领导人的一个认识错误。这个认识错误啊，多年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啊，这个西方对中国的失去，这个他的政权本身啊，失去足够的认识。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共产政权，是在美国的法律上认为共产党政权和美国法西斯政权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你要在美国移民，你必须说明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或者说你目前还是不是，否则的话就是有欺骗罪。那么西方的学者他实际上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判断上是根据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定律，就是说经济基础推动意识形态，推动上层建筑的发展。我记得多少年以前我跟他们争论的时候就说过，说我不说中国这样一个共产政权，就是沙地阿拉伯这样的政权吧，沙地阿拉伯这样的政权应当说他比美国有钱，比绝大多数的西方政府都有钱，但是他的专制特征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每一个国家它的发展啊，用中共的话来说，都有它的独特性。你不能够把一些长远的普遍的规律， 比如说长远的普遍的规律没有错，在西方的一些不是共产党的国家，或者说共产党已经被推翻的国家，由于中产阶级的造成呢，慢慢的呢，这个文明就开始推动。或许说从长久的利益来看，从长久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是对，但是你要在短时期，比如说30年或者说40年，你就认为这个就必然会发生，而在你的政策上就造成极大的错误。比如说美国在近30年以来对中国的政策，我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是没有认识到中共这个政权的邪恶性，而在经济上给了他极大的资助。所以学术界有句话，就是说谁资助了法西斯主义的是资本主义，谁资助了共产主义的是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啊，这个还是华尔街的一些人啊，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的利益啊。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共的第三大法宝，他的腐败，他不仅搞在国内啊，他搞到国际上。你看他的一带一路啊，他给华尔街那些老板们提供的这个帮助啊，这个就是他把整个国际社会啊，通过统一战线脱入怎么样，脱入全球腐败。
嗯，洪正快先生您的看法呢？
经济发展可以推动民主化这个理论呢，是西方这个学者这个一个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的一个这个中间呢，有一个中间环节，就是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它会导致公民社会的这个发育和这个成长。但是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共呢不允许这个任何组织化力量存在的，它也这个压制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所以呢这个中间环节这个跟西方这个理论的中国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它就没有出现西方这个通常一些小出现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中共这个这个建立的这个国家政权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形态。这个政权呢是一个党国体制，那么这个党国体制呢，它是对社会这个进行全面控制的体制，它这个包括对这个枪杆子刀把子就是军警的控制之外，还有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及意识形态组织人士还有财税权等等全面的社会控制。那么这样一个严密的这个党国体制呢，它这个很难发生这个社会变革啊，所以我觉得西方有些这个研究者对中国的估计呢，可能这个有对中国的这个内部这个实际情况呢，有可能有这个不太了解的方面啊，这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下面这位署名叫佐罗的网友呢，他说中共靠恐怖治国，靠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愚民教育，靠惩善扬恶，靠丛林法则激发恶势力为生存来勾结中共，剥削13亿人民。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呢，他说中国人的逻辑就是只讲关系不讲是非，只讲利益没有原则，小到一个村子大到国家都是如此，这样就形成了比较强的内部团结，但是却对外部难以和平相处。这其实就是中共自己的教科书里批判过的小集体主义，希特勒把它包装成了法西斯主义，而中共把它包装成了爱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其实就是以集体国家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权、践踏生命。爱国啊爱国，有多少的人间惨剧在你的名义下进行。而这位署名叫博爱的网友他说，毛的革命斗争高明之处是打破了苏联的革命模式，结合当时中国农民众多工人少的事实，而以土地革命为核心为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如此便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从这一点来说，历史选择了中共，这也没乱说。那么我想刚刚这几位的这个网友们谈的呢，也是我们刚刚两位嘉宾所论述到的啊。那么有一位网友 Eric Chow 他特别提到了，他说中共把这种相关的关系包装成了所谓的爱国主义，但是有多少的悲剧都是在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下所进行的。在这里我想提一点，想请两位嘉宾也来评述一下，这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 他在这个星期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党领导的强大体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那么实际上今年三月份他也在一篇同名的文章里面，他这么写道，他说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中国崛起如今走到了风口浪尖上，还真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带着支撑着。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刚刚我们提到中共的体制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组织的优势，所谓的优势其实也就是刚刚宋教授说的这个排他性的一个组织，但我想请这个洪正快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超大型社会和国家，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政府机制或什么样的一种体制是最适合中国的呢？
啊，这个我觉得很难判断呢、啊，就是因为它目前是一个党国体制，那么党国体制呢，这个大家是希望是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宪政这个体制。那么问题是怎么样从党国体制这个变成一个民主宪政体制？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国的这个复杂情况我觉得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因为中国确实是一个超大国了现在。那么大国的转型跟这个一般的小国转型可能这个路径有一些这个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从伏羲定的角度来说，他当然会说现在的体制是最适合这个中国的。当然这个我想绝大部分的这个人不会认可。
嗯，宋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是讲这个伏羲定这么说并不稀奇。那么他是我刚才讲所谓中共统一战线，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御用文人。这个属于中共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了，他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存在并不是合理的，不是说一切东西存在，我们都要千方百计的找出它合理的理由。那么这里就要回到就是如何来看待中共这个政党。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不能把中共看成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应当把中共所目前建立的这个体制是一个皇帝或者说是皇朝体制，那么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它等同于像清朝吧，它和明朝甚至比清朝明朝这样的这个还坏。那么你看一看这个中国的这些王朝啊，它的持续啊时间也是很长的，所以就是一个从长远的历史学的观念来看，你说70年，你说也算很长也不算很长。那个清朝那大概有270多年吧，那个明朝也有将近270年，那个唐宋元明清中间最短命的是元朝，那个元朝也有97年。所以你从王朝这个历史的观念来看，就说他现在自吹觉得70年已经很长了，实际上王朝的更替啊，仅仅是王朝的更替啊，最多也就是200年左右了，更不用说他的残暴，他的无耻啊，在这个唐宋元明清中间啊，恐怕他唯一可以比较的就是元朝，那元朝也不过就是97年。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伏羲定的这种理论啊，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实在是不堪一驳。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就是一个所有存在的他都要找出理由来去拍马屁。这个马屁研究，马屁学者常常这些观念是没有必要去跟他多计较，因为你知道他这些东西啊都是一种宣传，都是一种欺骗。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想要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析一下，就是在中共建政或者是执政70年之后，当然也有人在问，这个中国人民会不会再给共产党70年的时间，或者2049年我们会不会还在这里继续在探讨中共建政100周年呢？那么所以有很多人想知道共产党的未来形势是如何。那么最近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他就针对这个中国建政70年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视频，那么他的视频呢其实是指切政70年七问共产党。那么他在这当中提到了特别一点，这也是很多的这个中国关注中国民主人士想了解的，他说中共在1949年前呢反复的承诺一旦执政就会实行民主宪政，让人民当家作主，推行联合政府， 他问这些承诺到哪里去了。那么我想先请洪正快先生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在共产党下的这个中国要实行民主是不是不可能了呢？
我觉得原来说中共承诺实行民主性质，它是一个认识误区。因为当时中共讲这些话呢，它是有前提的，它是因为1944年这个美军观察组要到延安啊，它主要的言论是1944年到1946年发表的，它这个是一个策略，宣传策略。然后呢，它的组织路线呢，就刚才已经说呢，它是这个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啊，地方服从中央，全党服从领袖。那么他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呢，他就不可能有这个真正的民主，所以他除非中共内部进行改革，进行改革，进行改造，从这个现在有些人提倡的，就是说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后再推广到社会全社会的民主，但事实上就党内民主这个根本没有无法启动，所以他也不可能在全社会推行民主，所以我在这个我个人认为中共统治期间啊，实现民主的这个概率是微乎其微。
嗯哼。那么宋教授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简单先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是觉得呢，就是说中共还是有变的可能，这个所以就是所有的外因，比如说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压力制裁，这些是不是有作用，是不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定要。但是呢你不必担心的，为什么？中共啊，他尽管要严密的控制也好等等，最先乱起来的一定是中共自己。你想想看，建政17年，他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就打了好几次。你最早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就是高岗也是很前面的，他就把高岗搞掉了。文化大革命竟然把第二把手刘少奇搞掉了，结果又来了一个第二把手林彪，又把林彪给搞掉了，最后有了一个新的第一把手华国锋，不过几年就给他下面的第二把手邓小平搞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共的内斗内乱一定的，一定会不停的发生的。那个时候呢，如果民间社会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的民众能够坚持守住自己的不义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他这个 position 你能够守住的话，你就一定会有机会。所以天下未乱，党先乱，这个是我的预测。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再回到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犀利的网友，他说中共当政70年不倒，最重要原因是靠中国这种全人类最糟粕最反文明的皇权文化，这种皇权文化就是用来培训奴才的文化，遍地的奴才饿死也不敢反抗，暴政怎么会倒呢？还有这位署名包子潮一世，他说我包子潮最大秘诀是封锁关闭所有外部信息，反复的洗脑，洗脑再洗脑，威逼利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开放互联网，让人民了解所有信息，共产党一天也活不了。而这位署名叫明东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不倒的原因是思想控制加暴力恐吓，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用欺骗谎言威逼利诱控制思想。这位署名叫自由意志的网友，他说我感觉中国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了，看不到光明，只有美国能够促使中共改革和开放，促使其尊重人权。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也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那么很多人都想问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否已经处在要崩溃的边缘，还是说正如中共官方所说，现在才是习近平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呢？我想先请宋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您刚刚也稍微已经提到了，您再谈一谈您的看法。
刚才两种说法我都不赞成。我是研究历史的，这个历史学家呢，他不是算命先生，他没有办法算出说4年或者5年或者9年，网络上许多网民所需要的说中共一定垮台，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算出说中共100年不垮台，只能说是一个大概。我讲3点。第一点就是说天下未乱党先乱，中共乱起来的一定是他的内部，而他的内部一定给怎么样，给公民社会改革派知识分子提供机会，促使整个社会得到改变。第二个，对人民群众的启蒙和教育 是五四以来一百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我们还是要继续进行揭露历史真相，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民族记忆。第三点呢，国际社会一定要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够助长或者支持他们的种种巩固政权的做法。当然我不是说要发动战争，而是说这个和平演变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洪正快先生，同样给您一分到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目前呢这个状态呢，这个未来呢应该会这个走下坡的趋势，因为经济的这个发展呢，已经这个出现很多问题了，然后国际形势上呢，这个内外也是中共也是内外交困，那么这个所以它不可能是这个再这个继续这个持续这个永久性的这个统治，但是未来呢有很多不确定性。就像这个我们四十年前就是可能全世界都没有人想到中国发展到这个目前这个样子。
嗯。
那十年前也没有人能估计到中国目前又倒退成这个样子，所以三十年后或者是更长时间，中国怎么样都很难估计，所以这个对中共这个未来呢也很难这个预测。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可以相信，就是未来中国不是这个样子，未来中国肯定会这个向这个好的这个方向发展。
好的，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几位嘉宾几位网友们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 Eva Lai 的网友说，反右三反五反四清文革六四谱成了中国人民深重的血泪史，这血泪史压得百姓成为一个病患者，抬不起头来，中国人要何时才能够抬起头来。而这位署名叫成都的网友说，中国共产党是一百年来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邪教组织，他们以人间最美好的口号，一切以人民的名义和一切为了人民，一小撮金字塔的红色权贵独裁公权力，肆无忌惮，罄竹难书，令人发指。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有关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宋永毅教授还有洪正快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的节目呢，焦点对话，我们要继续和您谈谈中共建政七十年特别报道，要为您盘点毛邓席的作为与人格，也欢迎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